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取消川普微信 TikTok 禁令，启动新审查，拜登启程展开八日欧洲行，中俄议题是焦点，30年来首次阿尔巴尼亚议会弹劾总统，留学现身陪习近平到青海，反送中两周年，逾万人被捕，民间团体呼吁港人勿忘初衷。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取消川普政府对微信、TikTok、支付宝等中国 App 的禁令，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对包括中共在内的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式进行新的安全审查。这项新的行政命令题为保护美国敏感数据免受外国对手获取，撤销了前总统川普签署的禁止 TikTok和微信应用程式的两个行政命令，以及解决由中国公司开发或控制的应用程式和其他软件构成的威胁的行政令。拜登新行政令指示，商务部长根据最近的美国供应链安全规则评估外国对手的软体应用程式，并酌情采取行动。行政令要求商务部长在120日内向总统助理和国家安全顾问提供报告，并提出建议，以防止不受限制地出售、转让或获取美国人的敏感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健康信息和遗传信息，以及由外国对手拥有或控制或受其管辖或指挥的人获取大型数据储存库造成的损失。此外，商务部长还必须在180日内向总统助理和国家安全顾问提供一份报告，建议采取更多的行政和立法行动，以应对由外国对手拥有或控制或受其管辖或指挥的人设计、开发、制造或提供的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式所带来的风险。行政命令明确规定，要求商务部审查涉及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外国对手拥有或控制或受其管辖的人士设计、开发、制造或提供的软件应用程式。这些程式可能对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国家安全构成不适当或不可接受的风险。行政令还提供了识别和评估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数据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应用程式的标准。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启程前往英国，这个是他上任后首次出国访问，为期八日的欧洲之行，包括参加七国集团 G7 峰会、同北约和欧盟领导人会面。会面期间，中俄问题预计为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随后拜登将前往日内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面。拜登周三在登机前同记者说，他此行的目标是加强联盟，并向普京和中国表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是牢固的。拜登将在6月16号在日内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这事件被视为是拜登此行出访的顶峰活动，这个是一个向普京直接提出美国所关切的一系列问题的机会。据路透社报道，拜登的第一站将在英国的康雅尔 Cornwall 的海滨村庄圣艾夫斯 St. Ives， 他将在那里参加七国集团 G7 峰会，预计这次峰会的议题将涉及到疫苗外交、贸易、气候以及重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倡议。美国官员将这种努力视为对抗中共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在上周承诺提供2000万剂疫苗后，拜登可能面临更多的压力，要他采取更多措施和其他国家分享美国的疫苗。拜登在离开美国前表示，他计划向全世界宣布一项疫苗计划。拜登将在星期四在康雅尔和英国首相约翰逊 Boris Johnson 会面，这个是加强美英特殊关系的机会。在参加三日的 G7 峰会后，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将在温莎堡拜访伊丽莎白女王。现年78岁的拜登在1982年曾拜访过英女王，当时他还是来自特拉华州的美国参议员。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的议会星期三通过表决弹劾总统伊利尔梅塔 Ilir Meta， 为其违反宪法、 干涉4月25号的全国选举。这个是阿尔巴尼亚自结束共产党统治30年以来首次表决弹劾总统。阿尔巴尼亚总统一职很大程度上是礼仪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但对司法机构和武装部队有一定的权力。总统梅塔经常和总理艾迪拉玛 Edi Rama 领导的社会党政府发生冲突。自从主要的在野党在2017年空出席位之后，执政的社会党一直控制住议会。在4月25号的选举中，执政的社会党更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议会140个议席中的74个，赢得了他们第三个四年任期。亦是在4月下旬，49名执政的社会党议员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总理梅塔。社会党议员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星期三向议会提交报告，说梅塔在4月25号议会选举活动中对执政党采取有歧视的做法，违反了宪法中的16条规定，还煽动暴力。调查委员会认定梅塔的行为严重违规。社会党指责梅塔煽动不稳定和暴力，并在选举前站在政治反对派的一边。他们说梅塔应该被弹劾，因为他没有履行宪法规定的保证国家统一的职责。议员们星期三采用了加快弹劾程序，弹劾案被送交宪法法院，预计最后由宪法法院在三个月内作出是否罢免总统的决定。总统梅塔破坏了保障国家团结的机制。总理拉玛在议会说梅塔背叛了阿尔巴尼亚总统的使命，侮辱了宪法。不过就连宪法法院本身亦有挑战，九个席位法官中目前有两个空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到青海考察调研，官媒新华社发布的照片可见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亦有随行，但是未见另一位副总理胡春华。而习近平和刘鹤同时戴上墨镜，就被网友调侃是中共黑帮大佬派头。刘鹤近年经常陪同习近平出行，但习近平五月中到河南考察时，刘鹤罕有未有随行，习近平身边换成另一位副总理胡春华。而此前《华尔街日报》曾报道，北京正在考虑由胡春华取代刘鹤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加上英国《金融时报》又披露刘鹤儿子涉嫌卷入和腾讯、京东的秘密交易，一时间刘鹤失势的传闻四起。有关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阵前换将胡春华替代刘鹤的消息，先是立刻被中方商务部发言人否认，然后刘鹤频频露面正常工作。6月2号刘鹤和美国财长耶伦进行了远程视讯会议，期间双方讨论了拜登政府的经济计划和关注的问题。这个是刘鹤一周内第二次和美国高级经贸官员进行会谈。5月27号上午，中共官方通报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和美贸易代表戴奇通话。刘鹤这一次重返习近平身边陪同出行，是否足以粉碎外界的传言呢？今日6月9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两周年，职工盟等民间团体设街站回顾港人初衷和行动的勇气。据警方资料，截至今年4月底，各区反送中抗议活动中超过10000人被拘捕，当中被控暴动罪多达750人。在反送中运动两周年之际，香港职工盟和香港言语治疗师总会星期三6月9号傍晚在旺角街头设街站，和港人回顾初衷和行动的勇气。职工盟成员在现场派发单张，亦在现场提供小型连农场给港人留言，并播放当年多场抗争运动的影片。除了呼吁港人不要忘记，亦希望港人在需要时挺身发声。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从刚过去的纪念六四活动看到港人未放弃，政权打压我们抗议的意志就越坚定。他呼吁在接住下来的六一二等日子，港人不要忘记，我们很高兴看到六四，大家都还是很愿意走上街头，愿意点上蜡烛，即使是政权用各种途径恐吓灭声，我见到香港人的勇气仍然是不死的。另外民间组织 本土青年意志在下午二时举办走过730日的6月9日义卖活动，包括多幅反送中年历、相片、画作和录音，希望透过似曾相识的画面和声音和港人重温争取民主之路。流亡英国的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在 Facebook 勉励港人不要放弃，未来要继续发声。我看到有开站师仍然持续推广信念，总是害怕却有勇气挺身而出。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仍然努力在后勤单位，不要令到面对司法压力以及在牢狱中的手足孤单。我们看到六四集会虽然被封禁，市民仍然以流水变幻的形式，以黑衣灯光来呈现同样的反抗信息。他希望港人能好好照顾自己，将创伤抚平愈合后再继续战斗。港府两年前漠视民意，强推修订逃犯条例，允许北京引导香港人回大陆受审，引发民间强烈的反送中运动。在2019年的今日，103万港人不满香港立法会定于6月12号二读逃犯条例，走上街头反送中，成为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